亲爱的阿爸天父，感谢赞美主，一切的荣耀归给主。主啊，你就是我的磐石，就是我的山寨，就是我的救主。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主啊，求你帮助父母对儿女充满耐心的倾听与引导，也赐给父母属天的眼光与信心，能发现和欣赏儿女的优点。主啊，求你保守我们这一次线上相聚的时间，能让我们在接下来的一个半小时里面能够听到，属神的、来自神的智慧和恩典。主啊，求你保守我们的姐妹能够注重父母的责任，也按照你的心意承担父母的角色。感谢赞美主，一切的祷告奉靠基督耶稣的圣名祈求，阿门。好。那我们现在有没有人愿意分享说现在你们都是可以自己 unmute， 所以如果是有一个愿意分享说之前有没有用过哪一个 toolbox， 觉得还不错，或者是觉得好像不太适合，有没有人对小孩解释过这个掌中大脑？
我稍微分享一下好了。
好，
我用的其实倒并不一定就是您所教过的 toolbox 里头的 tool。
嗯嗯。
可是呢，我就发现呢，是在我职场上有一句话哈，就是 "What gets measured gets done"。我发现，因为我对象的这两个已经是 teenager 了。所以就不是说那种不懂事的孩子，只是他们自己没有 motivation 去学习。那当然后来终于他们有了 motivation 学习，现在比较好呢，是因为有家里出了一个很大的冲突啊。那这个我就不详细的去述说，出了一个很大的冲突，那结果这个做姐姐的是这个比较大的，有了危机感。知道他必须要改变，必须要，不然的话，他后果是他承担不了的。他开始改变了，然后呢，我在他的弟弟的 teenager 最大的问题就是 too much screen time， 啊、too late to go to bed， doesn't want to do anything to help out the household chore， 啊、他们什么都不愿意帮，然后就是。就是整天就在自己的一个角落，就整天的看平板啊，看打机啊等等。后来呢，结果这个姐姐知道她必须要开始改变，开始改变了。弟弟呢，我就给他装了个家长管理，在他的电脑系统里，他就10点半就电脑就自动关机了。
嗯，
然后慢慢的我就开始要求他们要学习，找了个网站，让他们去看英文的东西，要开始背生字。那开始的时候一天两天很好哦，然后马上就放撇了，就怎么哎，我上个礼拜也是背到这，今天还在这儿。好了，结果我就开始就是什么东西我都给他们要做一个列表，啊，今天该谁洗中午的晚餐碗盘，晚上该谁洗，每次就在两个姐弟就这样吵来吵去，搞到最后是没人洗的，所以现在我全部给他列表，然后我列表我给他们一起看。那是这样子写，这样子写。今天你们做完要签名，然后呢，吸尘也是。现在他们也晓得了，礼拜五要吸尘，要拖地。今天谁要做什么？我就给他。那你看，他们又 challenge 我说不是啊，你看上一次如何如何如何，然后现在连背生字我都得这样子了。本来我说一个礼拜 try 一次，结果就发现一个礼拜后，甚至有时候我一忙，两个礼拜。怎么背的字还是上次那么多，等于没有做，所以我就先天天，我又列表，然后给他们说，拿这个网站你背了，我要知道你总共多少字，对了多少，错了多少，你的百分比多少，你要维持80%。我现在我就天天跟他们考试，就天天我要花时间跟他们背，然后现在就结果姐姐又被我抓了，一个多礼拜都没有背生字。那个字还是跟我上次登记的一样，我说你看我姑妈有登记的，我现在以前我是一个礼拜，我现在是天天开始登记。那弟弟一看我是 I'm serious， 姐姐在背了，他就开始背了。所以我就想起 以前在职，就是在职场上，老板说过的一句话：“What gets measured gets done。”当孩子已经懂事的时候，当然我们之前花了很多功夫，一直跟他说：“你读书是为了自己的将来。”啊，每次你问他，他都答得很正确，他就是没有这个 motivation 去做。那现在会维持多久，我也不晓得。可是我就是发现说，当做父母的也花着心思，也要花心思帮他们，好像要帮他们找网站，要帮他们考试啊。那其实我之前试过很多次都失败，一直到这次，我现在什么都是给他列表，列得很清楚，谁该做什么，做完你签名，然后他们就不要再吵说今天是谁要洗，中午谁要洗晚上这样子做。
非常好，感谢你的分享啊，Moto，是你是 Moto 对吧？
Motorola，对，
Motorola，OK，好的好的，是这样子的，就是说当我们后面几节课也会提到，一个是你分享的几点里面呢，也有一些感觉是非常相像的，就一个是家庭会议，一个是 routine charts，就是怎么讲，就是。当尤其你的小孩大了之后，他们可能，有自己的想法，有自己的 schedule。然后，如果感觉上，如果父母不去一直盯着的话，很容易就去自己的时间就分散掉了，然后感觉没有什么进步的这个果效。那就是我觉得这两点都是非常好的。如果希望你呢，之后也有机会可以参加我们接下来的讲座，我们会详细去讲说。如何把这个本来是孩子的一个担子，你现在说如果孩子必须要怎么样的话，我要把他陪，就是扛到我的肩膀上，我来给他列一个表，我来去 track 他们，就是所以我还是很累，因为所有的重担明明是他们的，但是却是在我的身上。我担心有一天如果我不能够像这样子每天 track 他们，他们是不是又会分散掉自己的精力？那我们会去学习说如何跟小孩子去建立这样的一个 family meeting，然后去做一个 routine charts，是他们自己去你把你的框架设好之后，让他们自己去填补，然后自己去设限，然后这样子的话，他的 motivation 可能会更强一些。但是我现在没有时间讲得太详细，但是我们接下来会有课程专门去。针对这个 family meeting 和 routine charts 去认真的去详细的讲解，可以回家实际操作，这样子希望你能够慢慢的把这些单子分摊给他们一些，然后让他们慢慢的去接受自己身上的这个责任。非常感谢你的分享
很好，
，Moto。
谢谢。
好，
好。
那我们现在开始今天的上课。好啊，我去分享一下我的屏幕，share screen。这一个第六课，对，好啊，我现在看一下我的，大家都能看到吗？
对，
好的，那我们现在在第六课主要讲的是面对我们不可以接受的行为，我们应该怎么做？怎么样可以到达一个良好的沟通？那我想跟大家讲的一个点就是。我们在正面管教也好，PT 也好，任何的一个心理学的讲座都会讲到说，其实行为都是有它的目的的，不管是潜意识里面的还是意识里面的，所有的行为都是 purposeful，都是有目的的。那就请问姐妹，还有记得什么是行为吗？比如说，我说这个小朋友好懒哦。跟这个小朋友每次回家，书包一丢就放在每次一回家，那个书包就放在门口，也不自己去把书包收回去。哪一个是行为，哪一个是标签呢？
第一个是标签，你说那个好烂的那个是标签。
对，好，谢谢，谢谢蓝莹嘛。对，是第一个是标签，第二个是行为。行为就是我们可以看得到的，我们听得到的，甚至我们可以被触摸到的一些具体的 一些我们通过眼睛或者是 skin 或者是我们的耳朵听到的感受到的这个东西才是一个行为。我们通常会说，哎，这个小孩花钱大手大脚的这个其实是一个标签。那我们的行为就是说，哎，他没有什么budget 概念，他每一次给他多少钱他就花掉了，那这个是他的一个行为。所以我们要有所区分，就是说这个小孩花钱大手大脚的，那可能我们不太清楚他的目的是什么。但是如果说他这个给他多少钱他都花出去了，那这个可能我们就有很多的他的潜在的潜意识的有意识的这些行为背后的目的我们都可以去探讨，那我们就可以更了解自己的小孩子。那然后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信念是如何形成的。就是信念不是说属神的这个信念，而是说很多的时候我们的信念的形成是来自于你经历的感受，你经历的感受决定了你的想法，你的想法决定了你的行为，你的行为接下来不断的被 reinforce 之后就形成了一个信念。就比如说经历的感受比如说一个小孩子刚刚拿到驾照然后呢去开车然后突然间发现自己有点超速了，这个时候呢他会给自己一个解释。然后我们在个人心理学里面讲这个是个人逻辑。如果这个小孩子感受说，哇，我 feel 我的 face rash， 然后我的手紧张的出汗了，这个个人逻辑是说我现在很紧张，我觉得不安全，那他就会决定他的行为是我要慢下来，这样我才能够去能够更安全的开车，对不对？但是同样的感受，我开车一个小朋友去开车刚刚拿到驾照，然后发现自己超速了，然后这个时候他发现手汗增多，然后脸变红，他如果他的个人解释说，哇，好酷哦，这个事情从来没有感受过，那他可能个人逻辑行为会让他觉得说这个是一个很酷的事情，那他可能以后就不会去减速，而是说，哎，我要在不同的情况下超速试试看是什么样的感受。因为其实经历的感受，我所描述的你的身体上的行为，比如说手汗增多啊，脸颊变红啊，其实这个超速的你这个感受跟你去第一次表白一个女孩子的感受是一模一样的，是一模一样的。你没有办法去区分说是，哦，这个是我紧张我觉得不安全，还是我觉得很兴奋。那就是通过你自己个人的逻辑你给他了一个解释，然后让你决定了这个行为是怎么样的，这个是我们的信念是怎么样形成的。那这个是一个 NLP map， 我觉得虽然是英文的，但是我觉得这个是我找到的一个很好的信息。 NLP 是 Neuro-Linguistic Programming， 然后是研究这个人的大脑跟我们的语言是如何 process 的一个很类似于心理学的一个 program。 他说我们怎么样 process 这个 information 呢，其实我们的真实当中的世界发生的事情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数据量，比如说他说是 2 billion bits in reality， 但是就是在每一刻都有这么多的 information， 我们的如果大脑全部都吸收的话我们是没有办法处理的。那我们的大脑，上帝创造了我们的大脑就是非常的巧妙的帮我们解决了这个问题，是通过三个步骤。一个是 delete， 就是删减一部分没有用的信息，对我们来说觉得意义不大的事情。另一个呢就是 distort， 它会把我们的这个 reality distort 等我们比较能够接受的一些行为。然后第三个就是 generalize， 我们没有办法记忆整个事情发生的所有的 every single detail， 然后我们就会把它 generalize 成一个 theme， 我们就更能容易记住它。比如说一个 birthday party， 如果我们记住我们 这个唱生日歌的时候蜡烛是什么样的，有谁笑了有谁没笑，然后灯是什么样的，外面的状况是什么样子的，有谁跟谁吵架了，有谁跟谁在一起，我当时看的是什么地方，这个地方有什么样的有什么样的颜色，如果这些全部都记住的话，我们的每一分钟都在这样详细的记录一些事情的话，我们的大脑很快就已经超负荷了。但是如果我们只是记到说，哎，今天有了一个生日 party， 然后整个颜色是粉色系的，还蛮开心的。这个是我们可以大脑可以处理的一个信息量。
你跟爸爸说吗？
哦，不好意思，请大家先 mute 一下，这样子的话可以继续。好，谢谢。然后呢，通过这样一系列的处理呢，我们大概能够记住，这个非常少部分的一些信息。那这些信息会到哪里去呢？我们叫它叫 collage， 就是大家有没有看过小朋友的 collage 的 work， 就是一个板嘛，然后你上面去贴各种各样的信息，花或者是各种各样的纸片，任何的信息。其实我们就是在一个白板上面贴我们觉得重要的信息，就是被留下来的 distorted generalized information 去贴上去之后会怎么样呢？这个信息在没有赋予它定义之前，对我们来说，我们对它是任何的感受都没有的。这个时候我们的大脑会处理一个动作，就是它会跟我们已经储存的，我们叫 library， 就是我们自己有一个信息库，跟我们已经处理过的这个信息库做对比。对比说，因为我们之前被处理的信息库会被赋予它的意义，它的 meaning 是什么， feeling state 是什么，所以当我们找到一个差不多相类似的一个这样的信息的时候，我们会把它的意义赋予给这个新的，我们新的接受的信息。当有了这个 meaning 的时候，我们才有一个 feeling state， 就是比如说啊，我觉得这个事情对我来说是很有意义的，那我就觉得我非常的愿意去做这样的尝试，因为我的感觉是 I'm happy， 或者是我觉得我 excited， 我觉得这样会让我的心理能够成长，我能够更 positive， 所以我愿意去尝试，然后我就会去做以下的一个 action。 如果这个 meaning 是觉得说我被 isolated， 我上一次过生日的时候也有这样的感受，然后我感觉大家都在 playful， 然后我自己感觉没有被关注到，我 feel isolated， 那我的这个 feeling 就是很 desperate， 那我的 action response 就是可能以后就是想要尽量去避免这样的一个看起来好像是很开心的一个事情，但是对具体到某一个人来说，他的 action response 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之前说行为是有目的的，那小孩子的行为的目的是什么呢？其实很简单，就是获得他的归属感和他存在的一个意义。所以呢，我们就说不当的行为，就是Alan 之前说 misbehavior 是来源于对归属感和意义的错误的信念，就是他有一个觉得说我如何才能够获得我的归属感呢？这个是我觉得我做这样的事情可以获得我在这个家里边的归属感，或者说我觉得我做这件事情是有意义的。比如说打碎东西，本来呢打碎东西妈妈会念你，这个其实是他也知道，但是他觉得他很有可能觉得就在一个存在感很低的家庭里面，可能比如说爸爸妈妈太忙了也好，或者是或者是兄弟姐妹太多了也好，他没有办法通过他现有的一个 resource 获得归属感的时候，他发现了，哎，我打破东西的时候，哎，至少我妈愿意来管我，她念我了或者是说，哎，我觉得这样子的时候至少我妈会过来骂我两句，然后帮我收一下这个东西。我觉得那至少我觉得我妈还挺关心我的。就是我们说的 negative attention is better than no attention at all， 就 就是就算是负面的一个关注也比什么都没有强啊。这个就是他这个 behavior 到后来你就会发现，哎，他怎么老打碎东西，他这个年纪已经过了他应该打碎东西的年龄了，但是他可能就是想要找到一个他能够以他的比如说五岁的心智、六岁的心智、十岁的心智、十几岁的心智能够想到的可以获得我父母的 attention 的一种办法。这个就是来自于一个错误的信念。那什么是归属感呢？就归属感就是感觉自己是这个组织或者是集体的一部分。有很多时候小孩子归属感的缺失可能是因为父母管得太多、管得太少或者管得不当都有可能。然后什么是意义呢？就是说你对这个集体而言是有价值的啊，就是能够被看到的啊。
老师，我有一个问题，就说你说那个归属感，我知道归属感的意思，然后你提到说那个归属感的缺失有可能是由于家长管的太多。为什么管的太多了然后会让他们归属感缺失呢？不应该是说爸爸妈妈关心我，然后我是被爱的吗？
这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问题，感谢你问了这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我管的太多反而让小孩子觉得我没有归属感了呢？就是这个非常非常非常interesting 的一个 topic。 就是说当你管的太多的时候，通常我们是怎么管呢？我们不是说就哪怕帮忙穿衣服这件事情来讲如果是小孩子自己可以穿衣服的时候，父母又帮他穿衣服，因为要快一点还要赶快去上学，还有这样那样的原因，那其实到后来包括父母帮忙包办也好，或者是念的太多也好，哎呀你这个地方有没有收，那个地方有没有收，你这个地方有没有收，孩子的自主性就是他其实作为一个个人来讲，他希望自己是有一个自我的，他的自我是在哪里展现呢？如果爸妈一直帮我做事情，我会觉得自己很无能。我们今天刚刚后面也会讲到，如果是父母老是念我，我就老觉得我自己好像做的要么就觉得做的不对，要么呢就觉得自己没有被看到，要么呢就觉得很烦，就是很少会觉得说哇父母管我管的真对呀，我下次就该这么做。就是怎么样的去管，就是你的这个让他能感受到你对他的是 care， 而不是觉得他有问题啊，或者是他的行为是不对的，而是去觉得你是想要帮助他的。那怎么样做才能让他的这个视角转变成我们想要他们了解的一个视角？这个就是我们沟通的一个过程也好，或者是我们 parenting 的一些 skill 也好。就是说如果平常的只是管只是念的话，小孩子是不会觉得自己很有归属感，小孩子可能会觉得自己没有归属感，因为觉得自己做什么都不对，或者是父母怎么着都在管着我我在这个家里感觉好像没有什么自由这个可能是他的一个真实的他的一个想法，跟我们想的完全不一样。但是如何让对方能够感受到你想 convey 他的东西，这个是我们需要学习的一些技巧。包括每一个小孩子也都不一样，我们到后面的那个行为错误行为目的表也会更清晰的去介绍这个事情。好
谢谢。
好的。然后呢我们看看这个正面管教，就是我上一次提到的杰尼尔森他是如何看待不良行为的。所以我们就是说其实我们看到的行为不良行为就是 misbehavior 啦，不是其他的misbehavior， 它我们经常看到的只是它的表面，是一个冰山的一角，真正的下面的很庞大的一个 iceberg， 我们都知道我们看到的冰山下面是有非常大的一个体积在那里，是什么呢？是这个行为背后的信念，就是我们赋予这个行为的意义在哪里，还有它更底层的是它有一个需求，是一个归属感和有意义的需求。因为它有这样的需求，所以它有了一个信念， 做这样的事情会让我找到归属感和意义。那小孩子在没有很多 resource 的情况下，有可能对他的行为赋予了赋予了他的信念也好，归属感也好，都是可能跟我们看起来他的 behavior 是很 misbehave， 但是他的行为其实上一直在给我们散发一个信息。那是什么呢？我们接下来也看一下这个错误目的表。我已经发到了大家的 email 里面，所以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然后我这边也有一份，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清楚，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可以。
这个是简尼尔森他2014年的时候的出版的这个正面管教里面的一个 Mistaken Goals， 它其实是从阿德勒的心理学里面阿德勒个人心理个体心理学里面摘出来的一个部分，他自己做了一些非常好的 addition。 然后所以呢，就是说这个错误目的表这看起来好像很难懂哈，其实就是说这个前面我说的归属感和有意义的需求是怎么样被达到的呢？小孩子会有一个行为背后的信念。那错误目的表呢，就是说他阿德勒总结了这么多的 misbehavior， 其实发现孩子的目的大致可以分为四类。一个就是 attention seeking， 就是比如说寻求过度关注，希望让别人关注到你。一个是寻求权利，就是我说了要算，在这个家里面为什么我什么说了都不算，那所以我就是要寻求权利，说我说了算的时候。那还有一个就是报复比较是存在于年龄比较大的小孩，当他一直很受伤就觉得没有归属感的时候，那他可能会选择报复行为。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自暴自弃，我们英文是叫 inadequacy， 觉得哎呀太难了，不如我就不试了吧，就算是别人鼓励我也不愿意去试，因为我觉得我可能达到不到那里啊。那我们如何去解读这个小孩子的目的呢？其实非常的 interesting， 就是解读是从家长的感受开始的，就是说不要去一开始就分析说这个小孩子的目的现在是他是要寻求关注吗，是寻求权利吗，还是什么不是这样子的，是当他发生了这个行为之后，你的感受是帮助你去解读他的错误目的的一个根本。所以我们这个表要从第二行开始看第二列开始看。比如说如果你的感受是我很心烦，我特别愤怒，我有点担心，还有点愧疚，然后接着往下看第三列，而且我想采取的行动是我忍不住我要提醒他，我要哄劝他，我可以太烦了，我还是替他把自己可以做的事情做了吧。那如果孩子的回应是暂停片刻，很快又回到老样子，或者是换一种方式去打扰别人的时候，那我们可以倒回去看，这个孩子的目的很可能是在寻求过度关注，或者说我们也不是过度关注，就是寻求关注，就是 attention seeking， 这个是2014年的这个翻译版，可能现在的新版可能有一点不一样，就是说不是过度关注，但他来说我就是要 seek attention， 就是我要获得关注。那孩子背后的信念，行为背后的信念是什么呢？唯有我能够得到特别关注或者是特别的服务的时候，我才能有归属感，在这个家里面我觉得我 belong to this family。 然后唯有让你们觉得我觉得你们围着我团团转的时候，我才是最重要的。那这个孩子行为中隐藏的信息是什么呢？就是 pay attention， 而且是 make me useful， 帮我当一个有用的人吧。所以他虽然这个行为，比如说很平常的一个例子，就是说父母一打电话的时候，小孩就容易比如说抱大腿啊，或者是打扰你啊，没有办法讲话啊，这些 就是突然间觉得，哎，妈妈的这个 attention 不在我这边了，我需要重新获得妈妈的 attention， 然后她可能就做了一些错误的一些行为。那家长或者是这个，因为正面管教也有老师的正面管教，所以说家长对我们而言，我们可以做的积极和鼓励的回应是什么呢？比如说，哎，你现在不要烦我啊，那个我现在在打一个很重要的电话，还是说让他去参与一个有用的任务来获得你的关注，比如说啊，你能做到的，或者说我很爱你，我待会花时间来陪你，你现在能不能去做一件这样的事情，然后避免给孩子特殊待遇，相信孩子是能够处理自己的感受，然后不要去修正或是调教他，然后呢也可以安排特别的时光，比如说一天当中有20分钟的时间，妈妈是什么都不做，只陪你，你想玩什么就玩什么，然后帮助他建立日常的习惯表。然后我们的 Motto 也说过，现在在帮孩子建立这个惯例表，而且呢让孩子参与解决问题当中，比如说instead of 我们给他一个表说这个你要去 follow， 说现在的问题是每天早上我们都没有时间吃饭了，要是去要是按时去上学的话，现在应该怎么办呢？就让他能够去参与到解决问题当中，让他听听他的意见啊，召开家庭会，或者设定一个信号，比如说我打电话的时候设置一个什么样的信号，告诉他我现在在做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但是我看到你了啊。比如说在这个之前，在打电话之前，你可以说啊，妈妈做这样的信号的时候，你知道自己不可以讲话，但是妈妈看到你了 ，OK， 然后所以就是说，在他讲电话的时候，你觉得他有一点打扰，你可以让他知道是哎。妈妈看到我了 ，OK， 那我自己可以再去玩一会儿，或者是就是忽略他的行为。有的时候，获得关注最好的方式就是去惹恼你嘛，惹恼家长嘛。那其实很多的时候，你就可以忽略他。对你来说，这个事情不是今天必须特地一定要处理的事情的时候，你可以就是忽略掉他。然后有很多的其他的，比如说安排特定的时间或者怎么样，让他慢慢去知道自己是爱自爱，是被爱的。那这个是当孩子寻求过度关注的时候。那我们接下来再看，当你感受到的是被激怒、被挑战、被威胁或者是被击败的时候，你有这种感受，你的孩子的行为让你有这种感受，然后你想采取的行动是比如说 fight back， 我就是这一次就是不能让你得逞了迎战，或者是投降，说哎算了算了，哎，今天真的是没有体力跟他对抗了，或者说你休想逃，这一次你休想逃脱你的责任，我一定会让你怎么怎么样，哎，看我待会儿怎么收拾你，或者是希望自己是正确的，我是正确的 ，OK， 你就是要听我的这一次，因为你不知道，你是一个孩子，我知道，我是家长，所以我现在要求你这么做，因为我是对的。当你想要采取的行动是这样子的时候，如果孩子的回应却是比如说变本加厉，比如说是屈从了，但是内心不服，能够很明显的好吧就这样呗，是吧，就是很多的这种时候，或者是感觉老师生或者是家长生气的时候觉得自己赢了很爽，或者是消极对抗，就是很 passive aggressive，或者是口是心非，一边说好好好一边却不这么干的时候，小孩子背后的信念很可能是只有当我来控制的时候，或者只有证明没有人能够主导我的时候，我才有归属感。那他的错误信念就是你制服不了我， You can't control me。 那孩子隐藏的信息是什么呢？行为中隐藏的信息就是说，其实我也能帮忙，或者说给我选择权，让我有一个感觉到权力的机会。那这个时候孩子的目的就是寻求权力，比如说我要寻求我说了算的时候，这个时候我才有归属感。那家长和老师怎么样去积极回应和鼓励他呢？其实这种孩子是很有 potential 的， 那怎么样可以通过请求孩子帮助来启发孩子把他的权利用在有积极的方面，然后呢要让自己既不要开战也不要投降，避免冲突，坚定而和善。不说，不要说太多，就是决定你要做什么，然后 follow through， 我们觉得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啊，比如说日常惯例，如果这个日常惯例是你跟孩子一起制作的，而不是你单方向的制作的，比如说这个是他自己制作的一个日常惯例，那以后就是比如说现在是学习的时间，然后他说我今天特别想先看电视再学习，啊，那这个日常惯例你去看一下现在应该干什么，他可能还是很生气，我怎么就这样子呢，我当时可能就是怎么样了，但是这个日常惯例是你自己做的，你要 follow through， 如果你觉得不好的话，我们下个礼拜再来修正它一下，我们选一个时间，比如说家庭例会，我们看看什么工作什么不工作，我们再来修订一下，但是现在请你按照日常惯例，所以他生气是生他的日常惯例的气，对吗？不会生我的气，这个你自己定的，你自己负责。能够让你说
老师，那个我有一个问题，因为我们现在在讲这个，我觉得是非常有用，只不过我想说，如果我们可不可以给出一个例子来，因为我在听你讲这个寻求就前两个的时候就想说，因为我们现在孩子都在家里，然后有的时候学校里会布置作业，然后他每天要做什么事情什么事情实际上都是固定的，但是孩子，我们家孩子才6岁，然后就有点就是我要玩，然后到了时间该做的时候，实际上我们有一个 to do list， 每天都会做一个 to do list， 说因为你老师让你做的这个作业你什么时间要做，然后他就说那好我先玩，那玩了之后呢，到他开始做的时候他就开始在瘫在那里就不认真，
太累了，
就是，对，就不是说我要好好玩好，我要好好玩然后好好写作业，他就是啊，为什么这个东西怎么怎么样，然后读书吧也在那里半歪着，然后就是，然后我觉得他的对于我你在讲的时候，我就觉得说他的可能他的行为目的就是前两个，有的时候他是寻求过度关注就必须要妈妈来提醒他，因为我有的时候在工作然后就没法管他，就说好你到时间你就要去做你自己的东西，然后另外一个，
我想问一下就是说你的感受是什么，当比如说你能够想一个特别具体的例子吗？这个非常非常，
我就是看到这个我有的时候是心烦，就想说你为什么就不能自己控制你自己的时间，你就先做完你自己的东西再去玩不好吗？然后还有一个，有的时候我会被激怒，就是我觉得很愧疚的时候，就是有的时候我被激怒的点就是因为他答应说好我现在来读书，然后他读书呢他就一直在那歪着，然后读着读着他就开始眼睛去看别的地方，然后那书眼睛已经不在书上了，然后我还要陪着他读书，因为他还需要帮助，然后他的眼睛已经走掉了，然后神儿也走掉了，我想说哎，你就开始发，就想发火，然后又不能发火，就是感觉被激怒，虽然我的被激怒就是心里很生气但是不敢表现出来，但是我知道我是非常生气了已经，所以我
就感受到，就比如说这个读书的行为是被感觉自己被激怒了，然后被挑战了，
对，就想说
甚至是感觉被击败了，因为你也不能发火，
不能，然后又不能发火，然后想，然后又恨你的说你怎么就不能好好认真的把那个事情给干完嘛，你到底像谁嘛，就自己心里有很多心理活动但是不敢说出来
是的是的，
就是这样的情况，我应该怎么样来教育孩子，就是说他自己的事情他要自己做，然后他要做的事情，因为我一直在教他一个观念，就是说你要做事情的时候你要 focus， 你要认真，你要做你就把它做好，就好好把它做完，就不要一边做一边玩，然后也没有玩好也没有做好，但是我不知道是因为6岁孩子还不是太懂还是怎样，我觉得还是有挑战，就是2个月一直在家，他的行为已经变好很，就是在这方面读书啊写字啊这方面已经变好了很多，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我要求太高，因为我觉得我小的时候就是那种不用家长管自己什么事情都可以干好，然后干一件事情就快快的就好好的把它干完，就想说你到底随谁啊，你为什么要这样子挑战我，
这个想法真的是太对，非常的common， 就是有的时候 我也很难免的会想说，哎，我小的时候好乖哦，为什么你会这样，就是这么挑战我呢？就是想一想我的小的时候，从来都没有被，就是从来都没有，我就觉得我的爸妈是很容易的一个家长，因为从来都没有受到过什么挑战。然后为什么我现在你才五岁，我就受到了这么多的挑战？然后再想一想后面可能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那就是说，当然我们的父母其实我们当时也是在一个很重视的环境里面，然后很多时候是我们，就比如说我们的从小就被灌输的，包括潜意识里面、意识里面都被灌输的要听话，然后这样才是好孩子呀。可能很多时候我们根本就没有去想，因为我们已经被框住了。然后现在我们养的小孩子，就是他可能就是个性更能够，怎么讲，就是更能够展现自我的一些不同的、不一样的个性。这个时候我们才知道，哦，原来有这么多的选择，我都是之前没有想过的。然后就觉得一方面也为他们觉得开心，就是他们非常的 creative， 另一方面就是说当然你做家长的就非常的 challenge。 然后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学到那么多 resource， 因为我们的 parenting 的技巧都是从我们父母那儿来的，然后我们又是这么乖的一个小孩，以至于父母也没有什么技巧，所以我们也没有学到什么真实有效的一些除了一些棍棒法则啊，或者是惩罚啊、奖励啊，这些我们好像没有学到什么其他的一些更好的对应政策。那所以就是说也希望这些课是一个可以打开你们parenting 的成长的一个窗户，或者是一个门，让你们以后可以有更多的机会去探索这里面有很多不同的 aspect 的 parenting 的这个各种各样的书也好、技巧也好、理论也好，然后都可以去看，然后可以慢慢的去充实我们自己。然后你说的这个行为，就比如说你觉得是被激怒、被挑战的话，我们这个就是这个表是帮助我们看这个小孩子背后的这个目的是什么，还有它的隐含信息。所以你提的非常好的一个点就是说，为什么我们先看家长的感受而不是孩子的目的呢？因为我们很容易 label 他，比如说当孩子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就是想这样的，其实不是。因为孩子做同样一个 behavior 对不同的家长来说是不同的感受，那就证明孩子的目的也是不一样的。就比如说看书走神这件事情，如果你是被激怒、被挑战、被攻击、被感觉是这种感受，然后你又想说，哎呀，就是我是对的呀，是不是？虽然你感觉说我又不能生气，但这个事儿我不能表现出来，但是我已经非常非常生气了，心想说你怎么就不能好好的读书呢？你就是应该好好读书呀，我还要陪着你，然后可能有点委屈或者什么。然后如果我跟他说你现在就是要给我好好读书，然后不能做别的事情，你先读完书然后再去怎么怎么样的时候，小孩子的回应可能是更懒了，或者是就觉得说好吧，然后看着书但是又走神了，或者是怎么样。然后呢可能小孩子的就是说，我希望现在有一个选择权，对于我寻求权利，就是说可能真的是 beyond 我的 capacity， 我现在没有办法了，没有办法去。像六岁的孩子的话，可能他的 attention span，其实网课本来就是一个很痛苦的事情，因为它跟这个面对面不一样，而且它有很多的 distraction， 就是像 Zoom 有很多的 button， 每个 function 都不一样，哎，不同的颜色是干嘛的。然后它的 attention span 一旦超过了之后，它的大脑真的是需要去休息或者是 recharge 也好。然后这个时候它比如说它的隐藏的信息可能是我需要帮忙，然后或者说给我选择，比如说你给他一些选择，说我发现你现在可能真的是没有办法 concentrate 了，那你现在想要先休息五分钟回来呢，还是你先去干嘛，先去吃个水果然后再回来我们再继续。然后或者是告诉他，那你想现在休息五分钟还是先休息十分钟啊，或者是给他一些选择的权利，他可以选择休息的时间在你认可的范围之内，比如说最多十五分钟，跟他说你现在想休息五分钟还是十分钟，让他有一个讨论。然后你休息的时间想干什么呀，比如说你可以去选择你不能去看 TV， 但是你可以 比如说玩什么样的玩具，然后你可以跟谁跟谁玩一个什么样的游戏啊，你可以选择，那可能是室内，如果你觉得这本书非常重要一定要念的话，那是不是我们换一个地方，从室内换到室外，你想在室外的阳台上啊，还是 你想在室内的沙发上啊，去继续去念，有很多我们可以很 creative 的给他一些选择，是在你的接受范围之内的，让他能够觉得说我可以说了算，对某一些事情是说了算的啊，这个就是maybe 可以 help 到他也 help 到你的。但是如果说当他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同样的事情我觉得很心烦，我要提醒他，我要劝他，对吧，我说哎，你再读五分钟我给你一颗糖吃，或者你再练半个小时的琴，你今天可以吃冰激凌，或者多看一个什么东西，然后呢就可能小孩就是说可能哎再多练练琴，然后又觉得哎呀不想练了，或者是怎么样的时候，那他可能就是说关注我，关注我，我需要被关注了，那这个时候那你可能做的事情那就是说哎，比如说哇，那我觉得你这个琴弹的真的太好听了，我现在来听一下吧啊，然后就坐着那里听，能够关注到他，那他眼睛一抬起头来看你的时候，他看得到你对他的这个欣赏也好赞赏也好，那我们可能就是小孩子的目的能够达到，就是说哦，我现在受到了关注，那我不需要通过这个 misbehavior 来去获取你的关注了啊，那好，我们接着往下说，就是当如果父母的感受是受伤也好，失望也好，厌恶也好，甚至觉得难以置信，你怎么可能做出这种事情来？比如说我们之前做一个讲座的时候，这个一个中东的家长也是 teenager 说，我就是 can't believe it， 然后我的女儿居然打我，然后说那怎么就是我采取的就行动就是 OK， 你这一个月的零用钱都不要有了，你的手机也不准有，你也不准出去玩，因为你居然敢打我，这个事情真的是就是我不能够接受的。然后所以呢，其实小孩子当然知道这个是非常不对的一个行为，他如果不是被逼到一个他没有办法去诉说自己，没有办法看到自己，没有归属感，就是太久了，太久了之后，我就是反正我受伤了，我受伤了，我没有人接受我，没有人理解我，没有人看得到我受的伤害，那我也就伤害你试试看。这可能是觉得我的感受我没有办法表达出来，我表达出来你不接受不认同不认可我，太多次了，可能从小到大都是这样子的，我终于忍不住了，我就是我受太多伤害了，我也想伤害别人，让你看看我受到的伤害是怎么样的所以这个时候小孩子的目的就是很明确的，我想要报复，以牙还牙，你之前怎么对我的，现在你看看我就是这样的一个感受。那其实孩子的隐藏行为是说我受伤了，你要接受我的感受，所以家长在这个情况下能做到的回应其实就是承认你很受伤，对吗，就是说 instead of 就是其实如果说啊，你居然敢打我，你以后再也不要向我要什么东西，你以后再也不准跟同学出去玩，你交的那些都是什么朋友可以让你到后面可以居然敢打我了啊，然后以及各种各样当下的一个反应可能是让这个关系更恶劣的一个，而不是去能够变得更好的一个行为，那可能真正可以做到的就是承认他受伤的感受。 You must be very hurtful to hurt me， 然后避免惩罚和以牙还牙，因为如果我们以牙还牙了，那小孩子又是其实他想告诉你的就是我受伤了，你能够接受我的感受吗？你要还以牙还牙的话，那信任感怎么建立起来呢，对吗？所以我们需要做的一个就是倾听，说你肯定现在很受伤，然后也分享你的感受，就是后面说的我信息，但是当你打我的时候，我觉得也非常的受伤，我是你的妈妈， 你居然做出了这样的行为，让我觉得我真的真的非常的受伤，我现在很难过。然后呢，做出弥补，那我也知道可能真的是我之前做了很多很多让你觉得我不能接受你的感受的行为，我愿意去弥补啊。然后我们怎么样开始，然后鼓励他的长处，然后而不是 focus 他的短处。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可能慢慢的让他受伤的心灵去建立一个信任，这个是非常困难的。因为他如果一旦到了比如说去有 physical 的行为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觉得他已经受了非常大的伤害，这个心灵是很脆弱的，那你就要一点一点一点的去建立。这个是因为我们做父母的有很多的 resource， 小孩子可能没有那么多的 resource， 他很多的时候可能他表达情绪的不满就是通过比如说一些愤怒的行为或者是怎么样来去就是把这个脾气发出来之外，他没有更好的一个可以跟父母建立这个沟通的一个方式，那这个方式就是由我们大人来向小孩一点点去建立的。如果家长的感受是比如说绝望也好，无助也好，无能为力，然后呢又觉得想要放弃，又觉得要不然这件事情我就替你做了算了，然后或者是过度帮助，哎呀就比如说哎呦穿不上袜子穿不上袜子穿不上袜子，哎算了算了算了，我帮你穿吧，哎赶紧的，哎那个马上上学了干什么呢，或者说马上就要去跟别人玩了，你别在这里，现在这里我来帮你，到后面本来小孩子可以做的事情他觉得哎我这招更好用啊，我这招又快又好还不用我自己干，对吗？然后如果孩子的回应呢就是更加退避，以后我连自己尝试都不愿意尝试了，直接说妈妈你过来帮我穿袜子吧，变得很消极，比如说没有什么改进也没有什么回应，他小孩子的背后的信念是什么呢？就是我没有归属感，因为我不完美，所以我不能让别人对我有任何的期待，因为会让他们失望的。不要让他们失望的办法就是不要让他们有希望啊，所以我既无助又无能，我怎么都做不好，我努力也没有用，所以你也别帮我了，你帮我然后万一我做不好，我又就感觉辜负了你的期望，我受不了这个心里的，就觉得自己很不好受啊。这个小孩子的目的可能就是想自暴自弃，我就放弃，不愿意别人介入。那其实小孩子的行为的隐藏信息是什么呢？是跟他的行为是相反的，是不要放弃我，帮助我进步一点点。那所以我们家长可以做的积极的回应就是可以停止批评，可以让他允许他一次进步一点点啊 5% more 1% more that's great， 就是任何一点点的努力能够看到的就对他就是表达出来，我看到你今天的努力了，虽然没有做得很完美，但是我觉得你是有进步的。然后表达对孩子的信任，就是说我觉得我相信你可以做得到，然后关注到孩子的优点啊。有的时候小孩子真的是做不到的时候，那你可以让他去想自己其实还是有很多优点的，可以让他帮助自己建立自信。然后比如说教小孩子怎么做，很多的时候可以示范但是不要代办，比如说我教你怎么做，比如说 clean up 的时候我可以教你一次，那后面你可以自己来做这些部分，或者说我来示范你怎么做这个东西，是比如说系鞋带是要先打一个扣然后再这样子，我打完这个你自己再打那个试试看，而不是代办说哎算了算了打一个扣子那么难我帮你系好了赶紧走赶紧走啊。然后呢以孩子的兴趣为基础，当小孩子愿意自暴自弃的时候，他最有兴趣的事情也是他最难 give up 的事情，所以他也愿意去尝，更能够去尝试去看到自己，然后让家长是他的一个镜子，当家长给他正面反馈的时候，他也会自己更加的坚信自己可以做得到。然后当然了还有很多其他的办法，但是最重要的这个错误目的表的意义在于我们的感受可以帮助我们 decipher 小孩子的目的，小孩子的目的 行为的目的它有一个隐藏的信息，跟他的这个行为是完全不相符的。所有的这些行为其实都是在寻求我们的一个帮助，然后我们可以做到的所有的积极和鼓励的回应，那就能够帮助他们慢慢的去建立这一个更好的一个行为目的。比如说有一天小孩子可以过来真的跟你说，妈妈你多管管我嘛，我觉得你都没有关注到我了，或是过来甚至过来跟你说，哦，我觉得你们都不爱我了。那这也是一个他至少能够从愿意从这个语言表达，而不是去说哎呀摔坏东西好了，弄出很大的声响，然后让家长来通过 negative attention 来注意到我。那至少是他愿意跟你去慢慢回应了，或者是会告诉到你说，妈妈我觉得这个太难了，你能不能帮我把这个东西做好，我可以自己做后面的这些东西。到后来就是他会，你会慢慢的看得到小孩子愿意跟你沟通了，而不是从他的一些misbehavior 来去获得你的关注。那因为他一旦体会到我不用做这些事情也可以受到妈妈的关注，我不用做这些也可以，只要我很能够清晰的表达自己，我就可以获得妈妈的爱，或者是爸爸妈妈是真心爱我的，所以我有什么觉得不好的事情我告诉他们就好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慢慢的能够去跟他建立一个更良好的沟通了。对，然后就小孩子的想法他们其实都是很有想法的，就包括我的孩子五岁，我之前问他，比如说三岁的时候问他，你觉得妈妈爱你吗？爱我爱我爱我。现在他就会说他就现在会觉得说，我其实有的时候不确定，说什么时候不确定妈妈是爱你，妈妈生气的时候我不知道你还爱不爱我啊。然后呢就是跟他建立说啊，其实我生气的时候是对你某一些的行为然后做了可能不太好的一个回应，然后跟你没有关系，其实妈妈还是爱你的。因为我们每个人，我们不是像上帝一样可以用一个上帝的视角去用一个上帝的姿态去面对另外一个人，包括自己的孩子。那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去控制到自己说每一次我都不发火，我要像无限的去接近神，我要，当然我们都是有这样的一个向往，但是当我们忍不住了就是发火了的时候，也接受自己做的不好，就是我们也经常说是imperfect parenting， 就是我们也不要去让自己就是有一天一定要到达那里，因为我们过度追求完美的话对孩子的压力也是很大的。这就是为什么很多自暴自弃的是家长，是就是家长说我自己做的这么好，为什么小孩子学不到，为什么他不像我一样能够这么坚持或者怎么样，所以我一直都是追求完美。因为小孩子也会接受到你要追求完美，然后又认识到自己是不可能完美的，那他就很容易自暴自弃。所以就是说当我们认识到自己有缺陷的时候，或者说自己的行为，比如说生气的时候吼了，甚至是有的时候忍不住打屁股了，然后那后面我们可以做的就是真的就是说我去回应，我之前做的真的很不对，我真的跟你道歉，那以后我也尽量可以比之前做的更好那么一点点，就是让小孩子也看到你每次的对自己的要求也是一点点的进步，但是我每天都有进步，我以后很多年以后我的进步就非常大，让孩子知道这个是很 progressive 的，我自己的能力也是会一点点增强的，而不是说一下子就要看到这个 circle， 我现在就要画这么圆，我做不到，我永远都做不到，然后我就 give up。 好，所以现在对这个错误目的表大家还有其他的一些问题吗？或者是想要做一个演示吗？
我现在是没有什么演示，但是我对于这个表感触很深，因为我之前见过这个表，我有那本正面管教的书，但是自己从来没有做这么深的解读过。然后我觉得我感触最深的一点就是你提到的，就是我们是有可能是在一个棍棒教育底下出来的，就是父母就是想打就打，小的时候就是打屁股打出来的，所以 我们的 resource 就只有那么一点点，我们就只知道说做父母可以打，然后我们现在出来了之后又学到了一些东西，但是我们的 resource 还是非常少，就是我们自己会用的那个 tools 还是非常少。但是我们的孩子又是在这样一个自由的地方长大，他有好多的 potential， 他有好多的行为，所以其实是，然后我的感受最深的一点就是，其实是因为我们自己的不足，然后才一大部分原因是因为自己的不足才导致孩子有这样的目的。实际上如果我们可以做得更好的话，也许孩子就不会有那么多我们认为的 misbehavior， 就还是觉得说还是要自己好好学习才可以来更好的帮助孩子。
是的是的，那非常感谢你的分享。就是说首先一个呢，就是我们获得的其实怎么讲，就是我们从小得到的一些东西，不是说我们不足，只不过是说我们在当下的那个环境里面，可能很多的亚洲的或者是中国台湾的这些父母可能都是这样子一代一代被教育过来的。我们也有孔子的各种各样的一些，就是要无论如何都要去敬重你的长辈啊，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没有学习到，甚至是很不公平的被一直从小长到大，我们接受了这种不公平，然后我们一旦接受了这种不公平之后，我们就会当然会 justify， 就是会觉得说这个其实是对的，那然后我们就会对小孩子也有同样的要求，因为我也是这样长大的，那就是我现在也好好的，那你现在应该也可以这样子吧，也可以好好的吧，我也没有对，就是但是当我们能够去现在这个特别是我们又处在一个北美的这样的一个非常崇尚自由自我的一个国度里面，当然我们会看到它其实是有非常大的一个创造性在里面，也是社会进步的很快的一个原因。那然后我们一方面能够看到他们这个进步，然后也愿意小孩子去能够去有他自己的天性能够创造，然后但是一方面呢，我们确实没有一个很好的 boundary， 或者是能够，因为很多时候可能我们都不太理解自己为什么这样子，因为就是可能也是很多的时候愧疚，或者是觉得有点内疚感，就是说哎，我刚才好像处理的也不是很好，是不是我打击了他的一些积极性，或者是那就是会觉得说那我以后要怎么办，又觉得很恐慌，因为我除了这样干我也不知道可以怎么办。对，能够非常非常能够理解你，就是我觉得是就是去做尝试，因为你的孩子就是你的孩子，然后你是最了解他的，所以在什么的情况下对他来讲是最有效的，可能你对他的解读是最准确的，然后所以就是说每个人看同一本书他获得的信息也是不一样的，因为每个孩子都不一样，所以那我也觉得就是说你可以去尝试着去当问题出现的时候我觉得当时我改变的开始是我给自己一个暂停的时间，就比如说在我知道想到要怎么做之前，我先不做任何的作为，然后我很搞笑的时候就是发现我的大脑在各种飞速的运算，因为正面管教你有看过的话你就知道它有52个工具卡，我就在想说我的孩子是这样子的，我应该用什么样的工具在这个情况下对他来说是最有效的，然后我在讲好之前我不说话，很多时候这个问题他自己就解决了，这个是我去相信孩子的一个开始，就是他是有能力的。然后当然很多时候就是风险就是可能 evolve 到你必须要去处理，那但是呢因为有这个冷静的时间给你，就像我们一开始说掌中大脑，就是一开始你的肯定你的脑子是非常爆炸的，你的就是大脑的盖子是掀翻的，但是当你去思索我可以还要有怎么样的一个方式可以去跟他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你的大脑其实是有慢慢回来的，因为只有我们的这个 prefrontal cortex 然后他才有可能去处理说哎，什么是对的错的更好的，然后所以我觉得而且你说 很多时候我不能去发火，我不能去愤怒，因为就是你的大脑盖子其实是有一根弦一直在的，就是在那个情况下，就是给自己一个提问说，我们的给自己的一个 curiosity question 就是 what else can I do， 然后让就是给孩子一点信心，就是说一个 space 说我在处理好这个 process 我应该怎么样，我还可以怎么做的时候，我先不去 touch 这一块，因为很有可能我的大脑盖子又先翻了，所以就是说我们可以好好的去处理这件事情，我们大概就是 move 到两三步，就是说可能 predict 到，因为是你的小孩，你大概可以 predict 到他的一些行为的时候，那你就可以去行动，然后这个时候可能你就是 more prepared，你的心态会不一样，说因为我现在是要跟你解决问题的，不是处理我自己的这个对你的感觉是不认可也好，觉得你哎呀怎么会这个样子，然后到我来好好跟你处理这个问题，给自己一个空间，让自己有这个时间去处理，我觉得会可能会让你有很多的改观，因为我觉得到后面呢会发现说哎，可能我只想一步就够了，因为可能很多的时候小孩子非常 creative 的会给你解决问题的办法，不见得是因为一开始我会说我要至少想到两三步以后我才比较有把握，因为我不想处理了一半不对然后我又放空去想说啊，那我现在还可以做什么，到后面就发现说哎，其实他们很愿意跟你 cooperative， 当你不是一个谴责或者是觉得你不对，而是跟你处理问题的时候，小孩子很愿意 involve 进来说哎，我还可以这样我还可以那样，我们这样好不好，就是去相信孩子，他其实如果意识到有问题，他很愿意去处理。对，
对，我觉得你说的最又一点非常让我感触深、打动我的地方，就是说，首先我们不要有一个谴责在里面，就不要用一个谴责的态度、批评的态度对孩子说你怎么又这样子。如果你就是就事论事，然后说好，这个事情是这样子，其实孩子真的是非常好，就我们给一点点，孩子就可以给我们很多。但是我
是
但是很多时候就是实际上是我们自己控制不了，起码就是我自己，我在说我自己，就是我控制不了
我们都有这样的情况，
对，我控制不了我自己，我自己先说你为什么有这样的行为，就我已经带了主观的意愿在里面，主观的态度在里面，然后孩子其实上非常非常敏感，可以 pick up 你的 那些情感在里面，然后他们就会做出不一样的选择，但是我们就事论事的话孩子是可以的。谢谢谢谢，我真的今天感觉那个学到很多。
好，谢谢谢谢。对，然后这个也就是说我想带到的我的那个大纲里面提到的，就是说我信息这个部分，就是说我们去沟通我们的行为的时候，就是沟通我们去跟孩子沟通的时候，很多的时候是哎，等一下我的这个屏幕我想要调一个东西出来，这里就是说我信息说我想要表达我的感受，我你这个行为对我有什么影响和我的感受的时候，是经常我们会说的，说你怎么怎么怎么样，你怎么怎么样，然后把它变成我怎么怎么样，我怎么怎么样，就是说当你同意做这件事情，但是你最后却没有做的时候，我感觉很受伤。但我一般我们会说，你怎么又这样？你都说好了你要做的，你又不做，你当你这样子很烂吗？经常我们会这样，比如说可能跟 spouse 也会这么说，跟小孩当然就会语气温和一点，但是很多的时候也是在指责，哎，你又这样子啦，你又怎么怎么样？就是说把那个视角转换过来，是我信息，我需要表达的是。我现在的感受很受伤，因为发生了这样的一件事情，那然后小孩子就会听到说哎，这个是好像是不是我需要改变，因为小孩子天生也是他们就是我们就是说我们人类其实就是上帝给我们就是一个是 community 的一个我们的大脑，比如说我们的情绪，我们这个 mirror neurons 就是说我们人类都有，比如说我们看电视剧的时候看到那个什么男女主角要分开的时候啊，或者看到什么女主角什么蓝色生死恋啊，什么这些，我们会忍不住的哭得很厉害，为什么？因为我们人类就被赋予了这样的一个叫 mirror neuron， 就是我们可以感同身受， 对，所以我们就是可以就是怎么讲，就是说我们的大脑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可以小孩子跟他跟他说我这样子真的很难受的时候，小孩子真的会想说那我可以怎么办，然后或者是你可以说我希望你现在比如说把音量调低一点，我希望你现在能去怎么怎么样，然后但是我觉得越大的孩子你就是越少说你希望的这件事情，就是告诉他我这件事情触犯到我了，他可能会自己愿意去改变，因为我觉得就是当我可以感同身受你的时候，你也愿意感同身受我，对，就是我们给他足够的这个 connection 让他们愿意去接受，有的时候妈妈也是会心烦的，请你走开一点点，然后等我好的时候我再去找你，对。好，那其他还有什么别的问题吗？或者是想要分享的？好，那我们现在做一个结束祷告，然后之后呢我们有问题可以再问好吗？亲爱的阿爸天父，感谢赞美主，一切的荣耀归给主。主啊，你就是我的磐石，就是我的山寨，就是我的救主。主啊，求你保守我们能够在不急躁与愤怒中管教儿女也求你不要让将我们自己，也求你让我们可以不将自己的价值观加在儿女的身上，求你让我们以圣经真理来建造儿女的信心、盼望与爱，然后在天天祈祷中将亲子关系带到神的面前，一起把生命要交托仰望在主的手上。感谢赞美主。主啊，求你保守我们做一个愿意学习、愿意聆听、能够不断学习的父母。感谢赞美主。一切的祷告奉靠基督耶稣的圣名祈求，阿门，
阿门。